起来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是吧？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是吧？真的叫我们可以来学习你的智慧，是吧？你要打开我们的心窍和灵窍，是吧？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理性来想问题，但是我们不但有悟性，我们还有灵性，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在里边的，在精神里面的灵里面的，我们并不知道。主啊，求你来威严我们，是吧？也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所有的污秽和拦阻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的这些的各样的至高之事，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里面的黑暗和里面的各样的习惯，求主除去，让我们来单单的来学习永恒的智慧。求主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洁净我的口，也洁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一同的来思想你永恒的智慧。求你开启我们，带领我们今年能够真正的来活出你的智慧。感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给你们的那张的大纲，有的就有哈，没有的就这边看得到的哈，看得到的。啊，那后面呢有一首歌，好，我翻到后面有一首歌，这边可以看到，没有的话你就看后面那个纸，后面有一首诗歌在后面啊，是我刚刚写的歌哈，大家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啊。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呢，就是要活出信仰。啊，这个活出信仰呢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看到30章的第1到9节啊，经文不是很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一个新的内容哈，新的内容。啊，那这个新的内容呢，啊，它的这个我今天要讲给大家的这个中心思想哈，都在上面了。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内容呢，就是通过智慧人亚古尔的箴言，教导我们要经历真实的信仰。首先要谦卑认罪，才能够认识创造主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以圣经为中心活出祷告的生命。啊，那这一句呢，我们盼望大家能记下来。第5到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们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啊，为什么是这一句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哈，今天的经文。啊，你看到我给你的大纲当中呢，今天是有一个交叉的一个结构。啊，前面我会讲认罪对我们的好处，后面讲到我们祷告怎么祷，什么样的祷告神才最喜悦。中间会讲到所有祷告啊、认罪的罪罪跟神的关系的一个经典，就是圣经，啊，就是圣经。所以我们的这个箴言已经到最后的结尾了，也就是进入高潮了。那下一次我们就最后一章了，31章会讲到这个娶什么样的妻子，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家庭。我们说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有没有一个贤妻哈。我们说贤德的妇人，如果你能找到贤德的妇人，就说明你的人生已经很成功了啊！这个是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所以箴言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为什么我要讲到1到9节呢？我现在讲1到9节呢，那后面还有很多，对不对？后面的这个10到33节呢，它其实是后面的讲到一个怎么样去这个过一个活出真道的生活，就是防备一些什么样的人。这个世界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把它分类。所以到最后我们下一次再讲这个关于罪人的这个总的罪人，是把它归纳起来哈，有些什么样的人在世界上。好，那我们今天讲的前面呢，就是要来探讨一下我们的经典，就是圣经啊，叫圣经很重要。其实今天呢，很多的人都在思想我的信仰真不真。我们都来思想一下哈，你的信仰经不经得起考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敬虔的人，或者说我的信仰我的很智慧，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就是在信仰上很通透的人，我什么都想得到了啊。就是说你的信仰到底对不对，你能不能有把握告诉我100%的说我的信仰是对的啊？这是其中一种人，就是我信的觉得是对的，很多人很坚定。但另外一种人呢，会觉得我觉得自己很蠢很笨 就是说对于这个造物主，对于整个宇宙，对于我身边甚至人和自己都有一些东西我摸不透，我就要保持一种的什么谦卑的这个寻求的一种的心态，而不是觉得我什么都懂。所以呢，我们说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一定会保持一个什么呢，低姿态还是高姿态。所以一个真正的信仰有什么样的标准呢？我们来看今天就要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的信仰啊，什么是一个活出信仰啊。我们最难的就是说怎么样活出来，别人可以看到我是真的，我是真的哈，而且我心里也知道我是真的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这个诗歌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那先把这个歌唱一唱哈，大家如果不会唱呢就可以跟着哼一下或者是念一下。那希望呢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就是神所写的，神用圣灵吹气，然后呢给我们一个现在这本圣经哈，这本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哈。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哈，先不要去管它这个默示是什么意思，我们之后再讲好吧哈。要明白圣经，这经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出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心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再一次啊。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心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上口是吧，所以大家多唱几遍就把这个经文就给记下来了好，我们唱完这个歌其实一直在思想圣经为什么是神所默示的，默示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张图片就知道默示的意思是什么有个鸽子，有一个十字架，然后呢后面有一本的书，所以这个图片是很清晰的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就看今天要讲的经文。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大纲，那我们再次把这个整个的箴言有31章，很长那我们把它归纳一下，那我们进到哪个步骤了我们前面的 ABC ABC 就讲到这个所罗门的智慧，然后呢到了 C 部分箴言24章23到34节是讲到一个的无名氏的箴言，那这个无名氏叫什么名字呢，他说你要留心思想。同样的呢后面的结构25章到这个31章就有另外一个的结构，它是变成了 BC 次 A， 所以他从所罗门的箴言呢就进入到这个对应这个24章23到34节的 这个三十章，就智慧人亚古尔的箴言，你要活出信仰。所以前面是你要留心思想，现在是你要什么？你要活出信仰。我们说一个人的思想很重要，但是想通了之后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活出这一方面就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应用的阶段，只有应用好了，我们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智慧的家庭，娶到一个贤德的妇人哈，嫁给一个啊这个有智慧的丈夫啊，这个家庭就会很幸福。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哈，达到的目标。好，我们先来一起看第一节。第一节呢，其实我们说第三十章一到九节呢，我们看第一节是一个背景，是一个背景。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哈，来，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他的背景，知道雅基，啊，雅基这个的儿子，雅基是个什么人呢？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就是留下来的，只是个雅基的儿子。这雅基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从希伯来文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个字名字背后的意思。他的意思是雅基是无可指责的，也就是这是一个很追求完美的人，就是很完美，叫无可指责，你找不出他的毛病。所以他的名字叫无可指责，叫雅基哈。那雅基呢，这个有一个儿子，他是一个玛撒人哈。我们说这个玛撒人的亚古尔哈，我们说这里讲到是这个雅基的儿子哈，亚古尔。那玛撒人就是说一个有什么有负担的人，有漠视的人，领受就是一个智慧人哈，一个智慧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亚古尔。那亚古尔这个字原文呢，就是 gathered，就是说是聚集，就是聚集在一起叫聚会。我们今天在一起聚集，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敬拜，其实就是亚古尔这个字，亚古尔，他的名字就是聚集在一起哈，来讲哈，所以他的名字很特别，你记住了吗？哈，那他这个亚古尔的言语，这个言语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言语不一样的。这个言语是一个什么的言语呢？你看箴言，他没有用那个箴言的箴，他是用真实的真正的箴。前面我们是箴言嘛，你看这个箴嘛，对不对？这个箴言是比喻或者是一个的一个格言。那这个箴言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那这个箴言就是他讲的就是比较英文就是说 revelation， 就是启示录的那个启示的意思，启示的意思。所以这个箴言是关系到什么？先知性的说话，就他会预言到以后上千年以后的事情，哇，这个厉害哈。所以你看这个箴言就指向未来的末世的启示录。所以呢，我们说哎，箴言里面也有一个预言的功能，就预言以后有一个谁要降生，预言以后要发生什么事，好，这个就是很厉害的。所以今天我们是最高的这个一个的预言的部分。好，那他对谁说呢？这个人亚古尔教谁呢？他对以铁和乌甲说。那以铁和乌甲，这是亚古尔的两个门徒。以铁的意思就是说是 God is with me， 就是神与我同在的意思，这个叫以铁，神与我同在。 OK， 我有点像以马内利哈。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呢？乌甲。乌甲这个意思就是说是 devote， 就是说他是如饥如渴的，又吃又喝，就我很饿，我要拼命的吃，我现在要听，我要读，我要渴慕来听来读这个东西，所以叫做乌甲，乌甲。 OK， 所以这个你看到了吗？所以看到这一段你就知道，哦，它的背景我们不知道，但是从它的字面的意思我们可以知道它有一些道理在里面哈。好，我再解释一下，透过一些的圣经列王记上的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来解释一下。那亚古尔大概也许是所罗门的王，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对不对？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在列王记上的第四章讲到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没有人，这个地球上没有人像他那么有智慧啊！而且这个所罗门王又有财富又有智慧，就是智慧超群，超过所有的东方人、埃及人。当时那个埃及人是很有智慧的，他们建金字塔，他们是古埃及文明，对不对？哈，东方人，东方人就说我们是东方，就亚洲这边的人叫东方人哈。那他们一切的智慧都没有所罗门王这么厉害，那他的智慧超过万人，胜过以斯拉的以探，胜过这个马革的儿子希曼，胜过那个雅各和达大的智慧，所有的那些智慧人都超过了。所以他的名声传扬在 整个的四维的列国。好了，弟兄姐妹，这里看到所罗门为什么会把这个亚古尔的东西收集在箴言里面，亚古尔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名头，他大概就是所罗门手下的门客，他也来听所罗门的这个讲智慧，对不对？还有那个好多人都来找所罗门成为他的门客，在所罗门手下呢来听他的教导，好，听他的教导。所以透过这个神的启示和律法，他努力的来聆听，饥渴慕义的来寻求智慧，所以呢他就这皈依了以色列的信仰。以色列是信仰耶和华的，信仰耶和华的，所以呢他就皈依这个犹太，我们今天叫犹太教啊，啊，进入这个教，但以前不叫犹太教，叫耶和华的信仰哈。他愿意来到所罗门面前来听，来观察，来深刻的反省自己的信仰。他非常谦虚，他呢不断的寻求真理，他也带了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叫以铁和乌甲，是最出名的。当然还有很多，可能70个门徒不一定哈，孔子有70个门徒，对不对？说明这个亚古尔也有学生，但是他虽然有很多门徒，但他就很谦虚。他非常的去钻研去学习，他是个艺术家，也是观察家、思想家、信仰的实践家等等，就是他讲的东西啊，哇，好深刻，非常的深奥，以至于呢关乎到以后上千年之后的事情他都预言到了。所以亚古尔这个人的信仰值得我们来学习，看看他是怎样的信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2-4节，就是一个的递进结构。首先我们的信仰第一步是什么，弟兄姐妹？第一步就是要认罪和认识真神。好了，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信仰第一步，所有的信仰哈，它的重要的，你的是不是真的，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什么啊？我们这一个递进结构告诉我们，亚古尔的信仰第一步要做什么，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步就是在我们的孩子面前，在学生面前，你敢说吗？你敢不敢说我什么都不懂？你敢不敢说？你跟你孩子说，哎，孩子啊，我真的很无知啊，我很蠢的、啊，有没有人这样说过这话？你敢对你的学生说，哎呀，虽然你做教授了，做老师了，你跟学生说，我还是很蠢的、啊，啊，我觉得我教不了你什么呢？有没有这样的老师？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没有。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父母？没有哈。OK， 好，我们来念一句，你看，他说第二节这个很谦卑，他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这个至圣者，就是不认识这位上帝，不认识这位创造主是谁啊。好了，他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他说很客气的，他不会否认自己，他就面对自己，他说他虽然很有智慧，但是我比众人所有的人都蠢 stupid， 对不对啊？ foolish， 你敢说我很 stupid？我 foolish， I'm a foolish， I'm stupid 啊，你会不会这么说呢，弟兄姐妹啊？蠢，这个蠢字就像是野蛮人，像动物一样的叫蠢，这个字叫做像动物一样的野蛮，叫未开化的人，像是原住民一样的，像是土著人一样的，就像我比那些吃人肉的那些还下贱。 OK， 我也没有人的聪明 human understanding， 他也没有啊，他也没有说我很那个，他说我连人的这个基本的理解力都没有 knowledge， 基本的 knowledge 都没有。 OK， 所以你看他说我没有学好智慧，我根本就没有学好，我浪费我以前的时间都是浪费掉了，我以前读了很多书，我以前听了很多东西，我很多阅历，我都说我没有学到它，我没有 nothing， 我几乎就是一片空白，我没有学到。所以他讲的我浪费我的许多的学习机会，已经浪费了。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你对以前做的事情你觉得沾沾自喜吗？弟兄姐妹，如果你以前很成功，哇，达到人生的高的目标啊，就觉得哎，我还是很成功，我以前啊夸夸其谈啊，以前我很了不起哈。他说我以前都是白白的浪费，这么智慧的人都说自己是一个蠢人，是一个白白浪费生命的人哦。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不认识这位 Holy One。 Holy One 呢，六姐妹是指哪里呢啊？是指哪里呢？你看我们说这个 Holy One 就是讲到圣者，圣者这个字呢就是指向一个上帝的意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一个 Holy One， 以色列的圣者， 就是指向一个什么呢？指向一个这位创造主，这位救主是谁。 OK， 所以他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我没有经历，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非常的谦卑，非常谦卑，好吧。 OK， 弟兄姐妹，我现在给大家讲我们的信仰第一步就是什么？看自己什么都不懂，这叫信仰。 OK 啊，这是第一步，一无所有，比动物还蠢，比动物还粗野，就会自己说自己啊。不，我们不谦卑的人呢，就会怎么样呢？我要高人一等，我很聪明，我脑子很灵光啊，这个以为我什么都懂啊。你们那个圣经啊，我看了一下也没什么好看的，对不对啊？大概《红楼梦》也看过了，什么四大名著也看过了哈，啊，全世界我说图书馆的书我大概都看了，但没什么了不起哈，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的意念哈？我有的人啊，圣经上的故事都是虚构的，都是好玩的。我听到美国人常常有一些脱口秀在上面骂，啊，圣经里面在讲什么呀？简直是胡说八道，什么童女怀孕了，啊，这个约瑟真是冤枉，娶了个太太回来结果怀孕了，他说，嘲笑人家，你知道吗？哎呀，这大家都嘲笑这个蠢人，娶一个老婆回来说，哎，我怀的孩子是上帝的孩子，他们在那嘲笑玛利亚，知道吧？嘲笑约瑟。你看看，其实呢，这些人真的他觉得荒唐可笑 ，ridiculous， 对不对 ？stupid， 说这些都 foolish， 这就很聪明，对不对？讲脱口秀的，就连自己养了一条狗，养了一条猫啊，养了一只猪，养了一只乌龟，他说我养的宠物特别聪明，通人性，是吧？很多人都是，我能够养这么聪明的动物，你看我一讲说坐就坐，站就站，啊，我要上拿东西啊，干嘛的？会帮助我做事情，什么动物？然后他就说，我既然能养这么高级的动物，我就是很聪明的，知道吧？啊，我就是这个啊，主人宠物的主人当然是绝对聪明，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弟兄姐妹？这样的人能不能认识神？第一步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能不能明白永生？他能不能明白上帝？能不能说我认识这位上帝？所以很难的，对不对？很难的。所以我们遇见了真神，我们要遇见神，就哎呀，我要见到这位神。其实很简单，第一步什么？你要谦卑，你要觉得自己很 stupid， 你要觉得凡事我都很蠢，要有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就可以遇见神。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步出来传福音，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所以说我们要进入天堂很简单，第一步什么？悔改，承认我 nothing， 我就不像一个人，我连动物都不如。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呢，亚古尔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这么谦卑。他虽然很高的智慧，但是他却觉得他在教导很多学生，他是博士中的博士，他是精通古今中外，甚至预言到将来一千年之后的事情。他还说，我像野兽一样的愚蠢，像动物一样的愚蠢。那这样评价自己的人，他就会进入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呢？来看第四节说，来我们一起念，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事迹，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好，这里你知道吗有两个翻译，一个是 tell me if you know， 第二个翻译是 surely you know， 一个是肯定的，一个是反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就真的你知道吗？真的我知道啊，真的我知道。其实这两方面都有可能。亚伯说，我好像不知道，其实我什么，我知道啊，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他是不是很谦卑而已，谦卑的人哈。 OK， 好，我们来看看认识真神。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看自己是 stupid 的人，看自己很愚蠢的人，他一定会进入下一步，就是提问题。提问题决定一个人的智慧。我听很多人一问问题，我也说，你问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听人问问题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我们听一个问问题就知道他的学术水平去到哪里，到底有多高智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知识，谁从天上来，大家知道吗？从天上来了，降下来了，升了天又下来，我不知道啊。你能回答吗？如果你看过圣经，这几个问题对于你来说你都可以回答，但是我现在问你们，你们能回答吗？如果你好好看这本圣经，这几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随时是可以回答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进入信仰的第一步，先谦卑下来，好好读圣经，没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能明白。我们先回到婴孩的样子，好不好？ 啊，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希伯来是说水包水在衣服里面，可能你不懂这个衣服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一节说，天地就像衣服一样的渐渐的什么旧了，就这个世界这个大地这个整个的地球已经什么像衣服一样的旧了，只是说上帝在把它包在什么这个衣服里面，把水包在衣服里面。什么叫包在衣服？包在地球上咯，包在地球上面啊，造地球的时候那个水就在地球上面咯，有水咯，是不是啊？这个就可以理解了哈。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地的四极呢？请问他的上帝叫什么名字？创造主叫什么名字？他甚至有个儿子他都知道，上帝的儿子， the son of God， who is son of God， 谁是上帝的儿子呢？弟兄姐妹，谁呢？ tell me if you know。 OK， 好了，所以我们这里开始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像小孩子一样的，你听听你的孩子，我最喜欢跟孩子在一块，孩子会问问题，一问问题我就知道这个孩子问的问题很单纯。所以你要观察孩子，孩子讲话没有隐藏的，他没有你那么成熟会躲躲闪闪绕绕弯弯，没有，孩子一讲出来就是真的，对不对哈？所以我看有的人问问题不是这样的，他根本就不愿意承认自己我是不懂的，所以他问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讲，我遇到好多人问问题，我把它总结下来哈。第一个问题，全能的上帝能不能够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有没有这样问题？有哈。问这个问题的人到底什么动机我不知道，肯定我知道，但是我也不知道。OK， 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耶稣是童女怀孕，哎呦，太可笑了吧，童女能怀孕没跟男人在一块结婚就怀孕了，太可笑了吧。这个问题又是一个问题，好吧。好，再来一个问题，他说上帝是全能全知的公平公义的神，为什么不阻止亚当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呢？对不对？只要亚当不吃这个世界就好了嘛，亚当我们的祖先那么损，不要吃堕落的那个上个树的果子，那我们不就多好了吗？都长生不老了吗？对不对？结果呢，他在吃的时候上帝竟然不阻止我啊，这个问题真是很可笑，是不是？问题有没有这样问题的啊？还有，为什么上帝不消灭撒旦，不把魔鬼消灭掉？为什么上帝不把这些恶人坏人全部打死？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哈。因为你看那些恶人很恶，你觉得上帝为什么不管他们，不审判他们，不一个闪电把他打死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思想的问题，对不对？好，这也是问题。还有呢，我们看到上帝既然是爱，为什么那么多灾难，那么多战争，那么多洪水，把那些孩子，把那些孕妇，把那些手足那个没有能力的都淹死掉，动物都给杀掉，公不公平？上帝公不公平？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对不对？这些人的问题其实动机都一样，什么问题？就是挑战，我比上帝还什么？还聪明，上帝都答不了我的问题。所以尼采，我们说有个哲学家尼采，他是怎么死的呢？他疯了。他为什么会疯掉呢？因为他什么说上帝死了。有没有这样的哲学家？有没有？上帝死了，他以为他找不到上帝，所以这个上帝就是死的。上帝在天上看着说，哎，尼采你都疯了，还只问我有没有存在，还只问上帝死了，我懒得理你。 stupid， 真正的蠢，你知道吗？真正的愚蠢。 OK， 所以上帝是毫不在意的。这些问题在上帝眼中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回答，以后你碰到这些问题，他肯定是刁难你的，他绝对不会说我来，哎，你跟我讲讲福音，讲讲圣经吧，你跟我讲讲这个永生吧，不会的，他是刁难你，他故意为难你，他想不通不要紧，但他要谦卑啊，他不谦卑就发出问题，所以这第二步就不可能做到，他不可能问出惊天动地的问题，他只能问一些自己挑战为难自己的问题，为难别人的问题。好了，上帝说一句话，他说这些人都伤不到我，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这些人直问我，哎呀老天爷呀，不公平啊，哎呀你们在哪里呀，上帝呀，你为什么这么坏呀，这么不管我们呀，你是不是神呢？上帝说我根本就不管你，我听不见。上帝根本就会我不听这样的声音，因为他不是真正的谦卑哈。 OK， 所以我们可以从看见一个越谦卑的人越能认识神，从他的问题当中我们已经认识了哈，怎么认识的来看。首先第一个问题来回答，弟兄姐妹，这个神是谁，他名字叫什么，一起来看出埃及记三到十四节，一起念。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I am who I am， 在他看来没有时间先后的，他永远是存在的，永远是现在时的，你问他也没用，他说我就是自有拥有的，本身就存在的，怎么来的，上帝之前的上帝是谁啊，没有这个问题，他说我就是自然存在的，我就是存在在那里，就这么简单，不需要问。好，有一天我们去了天上，上帝一定会带我们去参观他的身体，一定会带我们参观，对不对？不过我们现在不知道，不知道，我到天上就知道了啊，对不对？好，第二个问题，请问上帝是怎么运行来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怎么造成的，很简单，创世一章一到二节说啊，这个地是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的，神的灵运行在哪里，水面上，这个世界是从水而出的啊，我们说这个水从哪来的，但是上帝自己存在的所造出来的 OK， 所以运行在水面上，这是一个方式，像那个母鸡孵小鸡一样的，孵鸡蛋一样的哦，浮在水面上来孕育了这个世界。好了，那箴言告诉我们说大地的根基在哪里，是谁立的啊？我们说箴言第八章的七节说，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立定大地的根基。好，这里回答我们一个问题，是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啊，这个地谁立定了地的四极，对不对啊？出来了。好了，那他的儿子是谁呢，上帝的儿子是谁，弟兄姐妹，你看希伯来书一章二到三节说，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了什么，这个世界。他的儿子怎么来的呢，怎么道成肉身呢，从天上下来又上去呢，来看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哈，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一起来念，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好，谁是圣者，谁是圣者，当然是指耶稣基督哈。圣者这位圣者就是指 Holy One， 就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在这个伯利恒，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童女怀孕生下来，他就是天使说他要怀孕的孩子，就是神的儿子， Son of God。 回答你了吗？OK， 整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是不是非常简单，但是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去读这个圣经，是不是，如果不谦卑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感谢神，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亚古尔是真正的谦卑自己，所以他能够知道认识真神。所以弟兄姐妹，你谦卑下来，这本圣经马上向你打开。如果你说哎，上帝能不能造个石头自己搬不起来的呀，你就永远说，上帝我就是不能，看不懂，看一辈子看不懂啊，看一辈子看不懂。所以越谦卑越说自己 stupid， 越觉得神啊我真什么都不懂，那你就会进入到这个认识神的第二步 OK。 好，第三步，弟兄姐妹对应下来七到三十三节，我们既然信了神了，看了圣经了，也受洗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了基督徒要做什么，第三步要做什么，祷告嘛。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说，常有人问我牧师怎么祷告，我说祷告其实很简单的，其实你只要去多看圣经，祷告就会祷告了，不需要我教你，你就跟上帝聊天，聊什么呢，不知道那你不看圣经当然不是聊什么了，主啊今天早上起来哦，让我今天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保佑我一切顺利，就是你的祷告。其实这个祷告其实不是真正的合乎圣经的祷告，你要知道上帝要听你祷告，你不能这样祷告，你要进入，当你刚开始信主，神怜悯你啊，知道你不知道啊。好了，下来看祷告的内容，第一个七到八节，然后第七节说，我求神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第一个是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哇，太高尚了，太高尚了，我要是祷告肯定是要钱啊，要运气啊，要走运啊，我当然不会说哎呀，让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这个祷告太厉害了，简直让我不能撒谎，是不是？第二个是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 daily bread， 日用的什么饮食。好，弟兄姐妹， 你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大家想想，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亚古尔这么有智慧的人，他应该知道什么事情上帝喜欢，什么事情上帝不喜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应该向神求两件事情，就在我们这一辈子还没过去之前，我们只要两件事情一定要赐给我，就是使这样的虚荣、空虚、虚假、空谈，所有的那些没有意思的东西远离我。也就是说，我不要做一个虚荣的人，要脸皮的人。今天很多人说，神啊，你给我面子，给我一点面子，让我可以更好的怎么怎么样啊。我们祷告是这样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要面子，不要虚荣，不要虚荣。第二个是不要谎言 untruth， 就是说口里说出来的所有的话都跟这个真理是什么样，不要违背，都不要离开这个谎，这个谎言就是 lie， 就是撒谎，就是跟这个圣经完全相反的啊。这个原则它叫做谎言，谎言哈，我们每天都撒谎。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撒谎？几乎每一天你都可能撒谎啊！如果你认识自己，你就一定知道，哦，原来我这么卑鄙，呵呵，我这么坏，我这么黑暗，我这么虚伪，老是说话，跟孩子说话都是撒谎的。哎呀，孩子啊，我下次给你买一个什么东西给你，结果过了那个日子，然后不买，他说不好意思，妈妈没赚到钱，爸爸大概没钱买给你，忘记了啊。撒谎，撒谎，是不是啊？弟兄姐妹，这两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哈。第一个是你千万不要虚荣，不要撒谎，撒谎就是不是真正的祷告了。请问一个人在那祷告，主啊，这个旁边这个人多坏啊，我觉得他的穿着啊，他这个人的外表都是很虚荣的，所以主你不要让我像他那样，这是什么样的祷告？这绝对是一个撒谎，绝对是一个谎言，是不是虚荣？你干嘛跟旁边的人去比呢？他怎么样关你什么事？你跟上帝的关系跟他有什么关系？哎，你就是要比，对不对？在上帝面前祷告装模作样，这个祷告是千万不要做啊，这是虚假的。 OK， 还有记住，千万不要太贫穷，主啊，你不要让我太穷，穷得讨饭，你也不要让我太富有。为什么要这样呢？一定要给我，那个关上那个门。啊，一个人的祷告，什么样的祷告呢？你看看那些迷信的人，弟兄姐妹，你看看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的人是什么动机？
求富。
对呀，就是求富贵嘛，求发财嘛，升官发财，大概就是拜一拜。没有孩子的，就是拜送子观音，对不对？啊，拜拜，哎，给我生个孩子吧，哈哈哈哈。送子观音很灵的啊，哎呀，马祖什么东西啊，什么黄大仙，个个都灶神什么都拜啊，关公啊也拜啊，这个都拜，招财猫，哎，我们去办一个饭店的招财猫，要招财啊，进宝啊，这样的东西啊，所有这些都是假信仰的人，听懂没有？如果不是这个求这两件事情都是假的，他的信仰如果没有说离开虚假和谎言，他不贫穷也不富足，如果不是这两个内容，一定是假信仰。这个标准大家记在心里，你不要以为这位上帝就是那位财神爷，错，我们的神从来不是一个讨你喜欢的神，讨你喜欢就不叫神，凡是讨我们喜欢的来贿赂我们的，甚至于在庙里面，你看到那个拍电视剧，那些坏人在庙里面筹谋一些恶计去害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在庙里面商量的，就这里有个菩萨放在那里，他们就一起说，哎，我们把那个人干掉，用什么方式把他干掉，我们在这里数钱，我们把钱藏到那个神像的下面，有没有啊？这个就是虚谎，这就是诡诈。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用的。还有无神论，弟兄姐妹，无神论的信仰是靠什么？靠自己。我跟地斗，跟天斗，跟人斗，哇，很舒服。他永远是跟别人去斗，各种的利益，靠我创造条件，没有条件我创造条件。他不会单单的说信靠这位神，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样的祷告呢，也上帝也不听。OK， 你有什么雄心壮志都没有用。OK， 好了，感谢神。真正有信仰的人，一方面不求虚荣，不空谈理想。口里呢从来不会讲一些谎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的祷告我一听就知道了。所以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呢，你祷告的时候， 有的人为什么不敢祷告呢？因为他一祷告就，我不会祷告。我说哎呀，好了，就不祷告吧，是不是？我怕你祷告出来就天天就求，哎呀，求神拜佛。我告诉你，这样的祷告刚开始的时候，神说你不知道还好，如果你天天来学习圣经了，你还这样祷告就不行的啦。所以到底你周二来不来查经我不知道哈，你周二来查经我会教你，我们一起来学圣经的祷告，这个很重要哈，按神的旨意祷告。我们要祷告的就是说每天给我的需用的什么饮食。好，我们的这个主导文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三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就是主耶稣教导你的祷告，不要有任何，每天有吃有喝就够了，是不是？不要觉得我要吃山珍海味，天天要去挑挑食。我们吃东西总说哎呀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吃，其实我每天起来呢，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吃得太饱。有科学研究哈，我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研究，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吃得太饱的话，脑子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你如果脑子吃得太多，肚子里面太多东西，脑子会怎么样？想睡觉，没错，想睡觉。就是说你的脑子的那个运动思维的能力逻辑性那个想问题的那个都会出问题。所以什么方式最好呢？半饥半饱，半饥半饱你的脑子最好使，记忆力最好，好不好？所以呢我们说不要太饱，这个东西对是对我们好，也不要太饿，注意说哈，半饥半饱就够了，刚好就行了，不要吃得肥头大耳的哦，这个不好。所以你看，有一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说，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知足，因为我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也没有什么带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绝对不能带金银财宝走的。有人说我烧纸钱给他，你烧纸钱谁收啊？很多人说我多烧点，哎呀来啊，我烧个别墅给你，我烧一个车子给你，我烧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呀这个一千万给你。其实那些钱这些人都死了收不到的，弟兄姐妹别做那个样子了，没用，虚假，所有的这些信仰都是虚假的。 OK， 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祷告的目的，来一起念啊，第九节，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我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又再次对应这个叫什么混问题了。很多人我们不认识神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太饱，吃的太多啊，这个吃的肥肥的啊，恐怕我太肥了，太多东西在肚子里面了，就说上帝是谁啊？我自己赚钱自己花钱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钱多我没地方放，我就吃，对不对？我不行我享受啊，我发达，神都为我来服务，叫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你明白了吗？上帝为我来推磨，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太饱足了不行，他一定会说 Who is the Lord， 这个上帝是谁呢？根本就那个脑子啊太饱了，不想问题的。 OK， 他也问不出问题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靠着这个吃钱财势力来祷告神，我们的目的不是这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一定要怎么样？要依靠神，但是也不要太穷，穷的没有钱了就会偷。我们说人饿了偷东西算不算偷？有人说不算偷，是不是？饿了嘛，饥不择食嘛，所以呢我们就有时候会偷。我们不但用自己的东西觉得不够了，我太穷了，我就拿公家的东西来用，是不是啊？我们就有很多的想法啊，我们很多的这个的啊各样的活动。太贫穷了就怀疑自己的价值能力，太穷了就只剩下钱了，穷的只剩下钱了啊，然后就偷窃的时候，包括心理的偷窃，我们一偷上帝就被人嘲笑，哎呀这个基督徒啊偷东西啊，这个基督徒贪啊，啊，在公司里面用公家电话哈，在公司里面用公家的财产来利己，这个人的上帝是假的，明白了吗？这叫亵渎我神的名。所以基督徒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千万不要低到一定程度，过分的贫穷。记住，如果你真正相信神的人是不会贫穷的， 基本上有饭吃。圣经里面说啊，诗人说我年老，现在以前年幼，现在年老，从没有见过一人被弃绝说去讨饭的，没有。凡是真正相信神的、祷告真实的、谦卑的人，不会讨饭。切记，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到现在呢，我说主啊，我现在好像没有收入，国内呢一塌糊涂，但是我始终相信我不会讨饭。你呢？你觉得你会不会讨饭？如果你真正相信神，弟兄姐妹，你会祷告，你按照神的话语祷告，你按照圣经里面好好学习神的话语祷告，不要按这种方式，你的所有的东西按照圣经祷告，你一定不会讨饭，你也不会太富有。记住哈，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太过于有钱，太过于有钱，当然有人很有钱，但是他心里很贫穷，也算是穷人，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说天天说我有钱，我心里又很充满，我很富足，我很满足，我精神上也很快乐，那就惨了啊。你如果有钱，你心灵贫穷，你可以拥有那个财富，非常好，因为你一直在渴慕智慧，在学习。但你如果也不学，肥头大耳，也说自己有钱，那这样的人一定不是基督徒。他富就富有，富有就害了他，因为他忘记上帝，不认识上帝，好吧。 OK， 感谢神。那最后弟兄姐妹，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所有这些的谦卑，所有这些祷告，认识上帝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圣经，是不是？ OK， 我们一起来看，念一下，来，第五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一起来再念一遍，来，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感谢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总的概括，我们谦不谦卑，我们认不认识神，我们怎么祷告。弟兄姐妹，从哪里来？从哪里来？神的话语嘛，对不对？你看这个诗篇十八篇三十节说，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什么盾牌。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会被神保护呢？就是因为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行事为人说话。那这样的话呢，你无论做什么事，上帝都四面的围绕着你，用盾牌。我们说一个军队要保护一个的首领，怎么保护的？盾牌。我们在罗马的时候，是吧，在罗马的军队里面，如果那个箭射过来，他首先要把盾牌围起来，上帝就把你围起来，什么东西都攻不进。这个就是厉害的，上帝有这种能力保护你。但除非你是怎么样，神的话语，这本圣经，好吧，感谢神。所以神一切的言语，亚古尔都看见了，亚古尔的谦卑，亚古尔的自己的祷告，都真正领悟了圣经的真谛，圣经的权威，圣经的绝对准确。今天很多人说圣经也是人写的，因为他是有作者的，四十多位作者，总共六十六卷书，四十多位作者在里边，经过一千多年的写作时间，是用一千多年的时间才写好的，啊，我们说写了太长时间了，对不对？啊，怎么样保证这个圣经是神的手笔呢？好，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哈，我们说神的默示或启示，是透过神拣选的特别的人，万里挑一来选他做作者，然后这个人呢一定要顺服神，绝对顺服神，才可以写出这一本的圣经哈。作者例如我们讲摩西五经，首先看摩西五经哈。那摩西这个人呢，是以前怎么做埃及的王子，可以说是要继承这个法老的位置的哈。那摩西呢是绝对忠于神的话，他呢用神用四十年八十年的时间来训练他，让他在旷野孤独四十年，跟羊为伴，天天跟那个羊生活，那些羊烧味都是一身都是那个味道，做一个放羊的人，放了四十年才来用他，真正的来他八十岁的时候才呼召他啊，他才把上帝的话语写下来。所以在西乃山呢，我们说他们以色列在西乃山，那摩西就在西乃山 多少天呢？40天，用40天的时间，亲自的上帝用他的指头在石板上把诫命怎么样写下来，摩西就拿着两块石板就下山。所以他呢也把他抄录给其他的这些的会众来学习。所以这个话语是神用指头写下来的，上帝自己亲自写的，摩西把它带下来。 OK， 所以一旦被记录下来之后呢，这个神的启示就不允许人在上面添加任何的字或者句子，甚至有时候说一个小小的字母都不可以改变，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天地废去，神的话语永远不会废去，记住了吗？啊，所以神的圣灵呢，我们说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就严格的按照旧约所预言的每一件事情，主耶稣每一天的生活都按照圣经里面对他的预言准确的活出圣经。所以耶稣基督把旧约活出来了，我们就信耶稣基督就会进入他的整个的圣经的真理里边。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受死，然后受死埋葬之后就升天复活，他就差派谁来了？差派圣灵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有圣灵同在，所以圣灵一来就感动他的门徒，就记下了新约。所以圣灵就默示吹气给他的门徒写下了有27卷的新约，明白了吗？好，这个就是正统的这种圣灵的默示，绝对的准确，不允许有一点点的改变。神的圣灵会保证他的启示不会被人改变，如果要加上自己的意思，就会受到神的严厉的咒诅和审判。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曾经有改过圣经，但是这些改圣经的人都被神消灭了，没有一个圣经说他。当然现在 有邪教，有摩门教，还有什么那些伊斯兰教，其实也是抄旧约的，伊斯兰教也有一部分是旧约的，亚伯拉罕的那一段呢，他们也在摩西五经里面有一些的抄袭啊，应用，但是有自己的加添加，但是那个是邪教，其他的宗教上帝不管他。但是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要改变圣经，上帝就会审判他，就会咒诅他。所以教会里面的圣经保守到现在都是纯正的。记住我们的旧约是什么，旧约是什么文字写的？希伯来文 Hebrew。 然后新约是什么写的？希腊文。所以当时的文字最好的文字就是希伯来文，新约是罗马时代最通行的文字叫希腊文，这两种文字。然后这些原文是没有被改变过的，是绝对准确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翻译成中文英文之后呢，它就有一些的在字句上的一些的不同，但是圣灵也保证它原则是正确的。在字句上呢，有一些用的地方呢，我们是翻译成中文的和合本，还有些地方有带的怎么样的，但是经义不会改变，字句有一些的不是那个原版那个原文的，但是原文是绝对准确、绝对权威、绝对没有改过的，这个就是原版。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找不到第一版了，都找不到第一个抄本了，所以后面的都是抄 copy 的。啊 ，OK， 弟兄姐妹，现在考古学呢，从那个死海古卷里挖出来的那些圣经，都是原版的，没有变过的，啊，后跟以前的那个圣经都是原版的，没有改过字的，是以赛亚书的都没改过，啊，那个字非常准确，非常准确，这是圣灵在保守这个圣经的绝对的准确、绝对的权威，所以圣经无论长短、无论怎么样，是100%的准确。100%的现在应验了，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都应验了，绝对准确。所以历史证明，今天在世界所有的书籍、所有的写的书，没有一本书可以跟圣经来比拟，没有，绝对没有。OK， 所以弟兄姐妹说，神的言语是什么？句句都是什么？炼净的，是经过筛选的，经过神来保护的。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雅古尔的这个箴言，我们再次来思想，这么一个那么远，耶稣基督还没降生的时候，他就预言到讲到神的儿子，讲到有一位要道成肉身、要复活升天的耶稣，讲得很清楚，甚至于他把圣经强调，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保证他绝对准确的。不要加添，一加添的话呢，你就是说谎的。所以今天教会如果有牧师和传道人上面讲道讲圣经， 我告诉你，如果他不按圣经讲，上帝绝对会怎么样审判他。所以谁对别人讲神的话语都要怎么样按照圣经的话告诉别人，不要添加我的意思，不要加上你的意思哈。弟兄姐妹，读圣经和应用圣经的人一定要对得起良心，一定要在上帝面前负责任。所以再次问问大家，弟兄姐妹，你们的信仰是什么？你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第一步做什么？要悔改，要承认我是很愚蠢的，我不懂。哪怕你学到啊，这个学富五车了，你还是说我不懂。记住，这是进入信仰的第一步。所有的人你要观察他，他如果说我懂了，你不要教我，你不要跟我说，我什么都知道，那这个人就不要跟他讲了，因为他太骄傲了，他不能认识神，他永远不能认识这位神。可能有一天他悔改谦卑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OK， 好，第二步，你认罪悔改了之后要做什么？弟兄姐妹，祷告啊，你跟神建立关系要祷告，对不对？请问你们有没有每天跟神聊天？有没有跟神说说话？你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要按圣经来说？你有没有把圣经读过一遍？有没有读过？我盼望你赶快把圣经读一遍，然后才知道这位上帝喜欢听什么样的祷告，什么样的祷告才合乎神的心意，这位神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怎么祷告的，可不可以？耶稣怎么教你的主导文，对不对？他有没有教过你？你按照那个方式去祷告，不要只求哎呀神啊，让我吃得饱喝得奶，顺顺利利，一切顺服啊，一切啊都顺利，趋吉避凶啊，怎么样等等，这些都不是从圣经来的，都是世上来的。 OK， 好，第三个，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这位上帝，他是怎样的创造，他是怎样的救赎，他为我们道成肉身，那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谁，要透过什么来认识呢？圣经，一定要读圣经。所以你认识这个才是真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圣经，你认识那个信仰就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亚古尔告诉我们，我们的进入信仰之门一定要注意按照这几个步骤来，好好的来什么来信，这样的话以圣经为中心，我们的祷告就会对，我们以圣经为中心，我们就会谦卑，我们以圣经为中心呢，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就不会贪，我们就不会讲谎话，我们就不会说我太穷了，我太有钱了，我们就说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知足。弟兄姐妹来一起说知足常乐，一百七，知足常乐。好，感谢主。所以这里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记住，我们说所有的宗教，有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引人向善，是没错，但是真正的能引人向善的是什么？圣经。很多人说我也信其他的教义，也做好事啊，但是这里说不是，我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种善事都能准确是很难的，因为有人是有动机的啊。好了，启示录告诉我们22:15-19节说，什么人才能进入神的国，进入天堂？有人说我的阿狗阿猫都可以，可以吗？啊，来，你看城外有杀人的、淫乱的、拜偶像的等等，一些好说谎言的、编造虚谎的，这些人是不能够进这个神的城的，将来也进不去的。 OK， 好，最后你看，我向一切听着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人一起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好吗？感谢主，我们盼望大家一定要得到这个智慧，敬畏神，不交坏朋友，不要嫁给或者是娶那些愚妄人啊，我们自己要小心，不要做愚妄人。好，一起来唱首诗歌，来，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啊，把这个话语哈记在心里面。好，我们一起来唱《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现在默示大家知道了哈，是神吹气，透过人来把他的话语怎么样记录下来，绝对准确的记录下来。神没有选择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我们呢？因为我们不能绝对的准确啊，我们不能够有时候写个文章都不能够真正的去执行哈啊。我们如果什么时候绝对的来执行神的话，有一天我们可以把圣经默写下来，我们也可以的哈。 OK， 啊，这个世界是不能消灭神的话，因为天地废去，神的话永远不会废去。好吧，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 有的就地智慧，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新歌雅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要再一次，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乃是我们一心主耶稣基督，有的就得智慧，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教书神的人，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新歌雅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弟兄姐妹呢，你们也这样祷告好吧，我讲句你们讲句哈，你愿意跟着我你就跟着我祷告啊。我们一起来，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所启示的话，你里面含着得救的智慧，求主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我常常有很多谎言和虚荣，还有一些常常贪财贪名贪利的心。主啊，我不认识你的话，我没有读懂你的话，求主赦免我的罪。从今天开始，我要谦卑自己，我是如此的愚拙，我如此的蠢笨，我甚至不明白一切我所学的。主啊，求你赐给我谦卑的心，来承认我所有一切的黑暗和诡诈。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来认识你的话，来接受你的权威，因为圣经是神所漠视的，绝对准确，绝对权威。主啊，我求你把这话语放在我里面，让我有智慧祷告，让我有智慧生活，让我有智慧对待身边的一切，活出上帝的荣耀，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我们一起来再唱一遍好吗？
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乃是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的就地智慧，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
哈利路亚！
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新歌雅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
愿主耶稣基督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神在新的一年带领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